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降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女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谢谢。这里神说哈，神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哈。神借着先知们一再的跟他的百姓传讲，他为这件事心里极其火热，他一直的讲，一直的讲，就是在告诉他们说，我必要在你们的身上建造一座耶路撒冷圣城。他说我不息声了，直到哈，这个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好，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哈，他要做成的工作，他要做成的工作，他的公义要这样像光辉一样从我们身上发出。好，他的救恩要那么明显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常常彰显出神的拯救，神的救恩。好，然后他说列国列王都要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第三节开始呢，他接着讲到，他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好，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好，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这就是说，这里讲到你必怎么样，你必怎么样，就是说这是神定义要做成的工作。神定义他永恒的心意，就是要使我们这一块地成为有夫之妇，不是荒凉的，是有丈夫的。好，有夫之妇，当然现代人可能不太能体会哦，因为现在有丈夫也像没丈夫一样哈、很多人结婚希望找个依靠哈、可是发现结婚以后丈夫就这样，你自己独立一点，独立一点，不要依靠我哈、我也很累，我下班也很累哈、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当然古代的太太是没有上班的。好，他们全部的就是依赖他的丈夫。好，那所以那个有夫之妇跟没有夫没有丈夫是差很多的。好，那这里讲到说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这个有夫之妇在英文里面叫 Beulah land 呢，就是讲是一个福地，一块福地，就是说你这一块地就是指我们这个心田，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这个人呢要称为福地，是神岁首到年终他眼目眷顾之地，是他岁首到年终他雨水一直的滋润之地。雨水代表他圣灵的浇灌，他的恩典的福雨恩雨，这样浇灌在我们身上。这块地是要成为五谷百果丰收之地，这就是神所要做的。好，那他说你这块地不再称为荒凉的，你不再称为荒凉的。好，今天你在地上你有丈夫，但是你也不知道有一天你还是会成为单身一个人。好，以前林教士他就说他单身年轻的时候，这个一些人很多人都叫他 快点结婚啊，你怎么不结婚？可是林教师因为神给他很清楚，从年轻的时候主就给他话，是叫他为神守终身。那所以他说后来他到台湾宣教，然后到年老的时候他回来，他发现他以前年轻的伙伴们又都成为单身了，因为他的弟兄去世了，被主接去，所以他还是一样回到单身。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你有没有丈夫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的理念要成为有夫之妇，就是我们这一块地要成为有倚靠的。有夫就是你有可以倚靠的，你有硬币所，你有归宿，那而且你有无穷的供应。这一块地，他说你这块地地不再称为撇弃的，不再称为荒凉的，那你的地也必归他。这个讲到我们这块地要归给神，然后呢第六节他就讲到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前面神先讲到他永恒的心意，就是要得着我们，要建造在我们身上，要把他一切的丰盛建造在我们的身上。那他接着就讲到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无论锡安耶路撒冷都是指同一件事，在旧约里面。在新约呢，就是那个就是比喻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那他说我要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神一直在寻找那个守望者，就是一个代祷的人，一个忠心代祷的人。那从这一段圣经，你就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祷告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呢，无论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一直要祷告一件事，就是祷告让这个人这块地不再荒凉，让我自己还有让我所祷告的人呢，他这一块地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不再称为荒凉的，他这块地要成为有夫之妇，还有他这块地要归给神。他说你的地也必归他。有很多基督徒他的这块地没有归给神，他这块地呢只属于自己，或者这块地呢只属于某一个人，他这块地并没有归给神，没有归给神。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祷告这个最重要的目标，一直要祷告的，就是使全地神所创造的人，那个每一个人里面不再是荒凉的，每一个人里面是成为有夫之妇。那我们再来看一次圣经，在以赛亚书59章16节，
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
好，谢谢。那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那我们的神呢，他一直在寻找，寻找那个真正的代祷者。他就想说怎么都没有人愿意来祷告，愿意来代求，他甚为诧异。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997页，22章30节，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
谢谢。神说我在寻找一个人可以重修墙垣。为什么重修墙垣？就是那个墙垣 破掉了嘛，墙垣被毁坏了嘛。好，那他说我要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那那个墙垣是很重要的，你墙垣毁坏了，任何仇敌都可以直接的就攻进来。好，那神说他要用救恩做我们的墙垣，救恩做我们的墙垣。好，可是呢很多人不懂得来支取神的救恩。好，那他说神说我在寻找一个人可以重修这个墙垣。好啊，还有呢，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找不到一个。你从这两处经文你可以看见，神一直在寻找那个真正的代祷者，真正的守望者。好，那但是呢他很少找到合他心意的人，很少能够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好，这就是神他的心觉得那么诧异，那么难过的一件事。好，那代祷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所能够做最伟大的工作，你知道吗？你不能做什么，但是你可以祷告，你可以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神就一直来做工。他需要他的百姓献上那个祷告的香，好，那个香，然后呢，神在天上就开始做工。好，所以基督徒在地上能够做最伟大的工作就是祷告，就是代求。好，可是神的百姓却甚少有人认识这件事的重要。好，而且花时间花心力来为神的国，为神的心意所要成全的事来祷告。那个我讲一个韩国的赵庸基牧师哈，赵庸基牧师的岳母就是叫做崔子石哈。那我们书房有他的书，叫做他的传记叫哈利路亚欧巴桑，哈利路亚欧巴桑，非常好的书，你们欢迎你们都去买来看哈。那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呢，他说他有一次呢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好，他看见那个意象是什么呢？就是他看见赵庸基站在讲台上讲道，然后呢很多的箭一直射向他，很多的箭射向他。好，那可是呢他的这个讲台的前面有一个幔子，所以那个箭呢射到那个幔子就掉下去，然后他就看见这个讲台的旁边呢跪了一个姊妹，有一个姊妹就跪在讲台的旁边。好，然后他仔细一看，哦，那个姊妹就是他，就是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好，所以他就明白了，神拣选他要来为赵庸基代祷。好，也就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器皿，常常有很多的箭一直射向他，也射向这个讲台。好，所以他从那一天看见那个异象，他就每一天从早到晚非常忠心的每一天迫切的为赵庸基祷告。好，那我们知道神果真使用赵庸基，也保守赵庸基那么多年，一直成为神最那么重用的一个器皿，好，祝福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国家的教会。好，那你知道一个被神所重用的器皿，仇敌这样一直中，一直射箭，很容易这个器皿呢不是灰心就是滑出去了。好，就是开始犯了罪而离开这个事工。好，可是赵庸基那么多年可以一直被神用，实在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实在他在天上的奖赏非常的大。那这哈利路亚欧巴桑呢，他有一次就是在他最后的年日，他到那个洛杉矶去服侍。
他到洛杉矶去服侍，那他住在一个长老的家里哈、哦。那有一天晚上呢，那个长老的太太就做了一个梦，哈、哦，那长老太太就梦见说他自己到了天堂。他到天堂，他就看见天堂呢，哇，大摆宴席，好、哦，大摆宴席，好、哦，张灯结彩，然后好、哦，非常的热闹，他们在庆祝什么哈？啊，那后来他到了天堂，他就问他们，他说哇，你们这里为什么这样大摆宴席啊？哈、哦，在庆祝什么？他说哦，因为我们要欢迎一个很重要的人要回来，哈、哦，一个很重要的人要回来，哈、哦。那他就告诉他，就是哈利路亚，欧巴桑。那这个长老的太太醒了以后呢，他就跟他的丈夫说，哈、哦，他说我梦见这个这样子这样子哈，好、哦、好、哦。那他说那个他，你不知道啊，我们就是要庆祝一个很重要的人哈、哦，他明天要回。他今天要回来这样子，好，这样，那所以这个长老太太醒了以后，他就跟他先生讲，他先生说不要讲不要讲，好，这样，那结果那一天呢，这个哈利路亚巴丈夫他就去服侍啊，讲道，讲完道回来呢，那他大部分大概晚上没有吃饭去讲道，讲完道回来呢，他们就会做给他吃。好，那他就说我先回房间休息一下，好，再出来吃。结果他回房间休息呢，他们就想诶，该吃的怎么一直没有出来，后来他们就去敲门。好，结果呢他就去房间休息一下的时候就被主接去了。他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就被主接去了。好，那我听了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的见证，我的心非常的感动。一个一生一直在祷告，也一直在推动祷告的事工，一个一生一直很忠心的在为他的仆人，为神的仆人祷告，而且呢，为神在各国的事工祷告，这样的一个人，哇，天上在等着他回来。在神为他地上所预备的日子满足的时候，天上已经一直在那样子的要庆贺他的回家。哎呀，我就想到他到天上去真的是得冠冕得奖赏。好，那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在前面被神使用，但是其实那个背后为他祷告的人，有时他得的奖赏还要更大，或者至少他都会跟这个在前面服侍人是均分如物的。好，那所以那个代祷何等的重要，那是一个隐藏的工作，一个背地里的工作，但是呢在天上的赏赐极大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看的那个 Final Crest 现在中文翻译成什么，最后决战哈，好，末日决战哈，翻译成末日决战，就是以前翻译成地狱雄兵正前进哈，现在那本书已经出来了哈，在书房有，叫末日决战。那个先知呢，乔纳，神给他看见那个异象呢，他就看到在神的宝座旁边，那些与神一同坐宝座的呢，很多都是代祷者，很多都是那个代祷者，而且很多都是妇女，可能姊妹比较愿意这个在人所看不见的那个的地方呢，一直向着神那么忠心。好，那所以我看见那个何用人宣教士他讲的领袖的训练哈，他有一点我就非常阿闷，他说一个要做领袖的呢，很重要的就是他没有那个做领袖欲，他没有那个领袖欲，神常常拣选这样的人来做领袖，比较能够保守他一直的服侍下去。他们那个有领袖欲的呢，我只是为了要做领袖而站出来， 他们是为了听从神的差遣吩咐而站出来，他们是为了说神的家没有人站出来，所以我就把自己摆上去，而是为了我喜欢站在人的面前。那这样的服侍了一段日子，很多时候就会出事情。那可是呢，很多姊妹很喜欢在背地里人所没有看见的，她衷心的代祷。我想不只是姊妹，其实神所拣选的弟兄呢，例如像海德，代祷的使徒海德，每一个服侍最杰出的大部分都是弟兄，所以弟兄不做则已，一做都是最杰出的。所以你看，虽然很多代祷者是姊妹，但是那个那么杰出的是个弟兄。这弟兄只要被主吸引了，常常他那个所发出来的那个对神的爱火是非常强烈的，他所能够服侍的是非常广大的领域的。但是弟兄很需要求主吸引我，吸引我，不要让我是为着外面的一些原因而做。例如我有时看到有的弟兄呢，当他在追一个很爱主的姊妹的时候，哇，那个表现得非常的火热爱主，结果等到那个姊妹说哦，他没有感动，他的仰望不是知道没有希望了，就发现那个弟兄就对渐渐的就不见了，渐渐就不见了。所以我昨天还跟一个姊妹开玩笑说，哎，有些这个很好的姊妹慢一点结婚倒不错哈，可以激发更多弟兄来火热爱主。啊，我自己真的很稀奇耶，我说哎，奇怪，他这时候当他喜欢一个姊妹的时候，那个姊妹说他有全时间付上，哇，这个弟兄说我也愿意全时间啊。哎，等到那个姊妹仰望的不是，说我仰望不是，然后那弟兄，我不但不像个全职间的，连服侍都不服侍，所有任何最小的服侍都不愿意服侍，不要说提早来，连准时来都没了。所以我就发现说，我心里我就觉得说，对哦，弟兄很容易为着一个目标，例如一个人。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好像他全身的精力可以表现得特别不同啊，那个可是等到那个目标没了就没了。不是说因着爱主自己以至于使我那么火热的，当然也有这样的弟兄，就是单单为着主自己以至于那么火热的来，而不是为着某一个人，也不是为着我的一个责任，因为我现在当主席哦，因为现在我当童工，所以我就要提早到。不是的，是日积月的，每一天就是那么忠心的在那服侍。那个神所要拣选的，一定就是这样子的人，那么忠心，刮风下雨、地震，等等的，我就是一直这么忠心，一直这么忠心，是神所要用的。那一个代祷者，他很需要有这样的性格，他就是那么忠心，那么忠心的一直在代祷。你看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事实上他跟赵雍熙之间也有一些摩擦，也有一些意见不一样的冲突，可是呢，或者说赵雍熙也有过对他很不高兴，很不满，因为在服侍的当中会有那个意见的不一样，很坚持自己的，而且对方怎么都不合作，会有不愉快。可是呢，他就是一直这么忠心的为他祷告。我们知道他到天上去已经得到他的奖赏，得到他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在地上有一个最重要你可以工作的，就是代祷代求。这个奖赏是何等的大。像我们这些日子讲到如何教养青少年，那 我知道有很多父母真的是很非常的谦卑下来，好，那去向孩子这个道歉，好，所以我们昨天的青少年呢，发现很多孩子就变得好柔软，特别那些他的父母很真诚向他道歉，我就觉得那个孩子本来很硬的那个怒气哦就不见了，整个就笑眯眯的很柔和，好，那昨天那个青少年还有一位姊妹送我回去，她送我一束花，我吓一跳，她说我代表青少年谢谢你，谢谢牧师教导我们的父母。哎呀，我就觉得说这么 sweet 哈，那他们真的改变好多。他就说哎呀，我看见我妈妈哦都不再像以前这么大声这样骂我们了，就是妈妈非常有笑容这样哈，我就看见他们从他们口中讲到他父母的改变，我的心好受感动，我就告诉他们说你想想看，你现在要去跟一个人道歉容不容易，你要去跟你的小姐姐小妹妹道歉容不容易，可是你爸爸妈妈比你们多那么多岁，他们愿意这样来跟你道歉，那是多么谦卑，好，你有没有很感激，好，你有没有很感激你的父母，好，那因着这个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去照着所教导的去做哈，我就觉得昨天开始又可以对青少年又有更进一步的教导，好，那我觉得他们的心田柔软呢，人的道就比较可以种得进去，好，可以种进去。但是呢，我还要讲到另外的，就是在我们的对我们的小孩子，我发现有很多做父母的，会去读很多有关了解孩子的书。然后知道说为什么为什么他现在会这么叛逆，因为他荷尔蒙的关系因为他的反叛期现在是他的反叛期因为是他在我的母腹里面呢就被我拒绝了或者因为他在我的母腹里呢我那时候因为要面对考试压力很大，所以他受压了，他受伤害很多父母会去研究我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这样，去研究一些原因。好，可是你有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你去看很多心理学的书，他告诉你原因，他有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做？对，有的已经很好，会告诉你有关沟通的技巧，这个是很重要，要学习沟通的技巧。但是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这是很多基督徒父母所不知道要做的，就是来为他的儿女祷告。安童牧师呢，他就说，神呼召他要去把一些在街上人家所遗弃的孩子去捡回来收养。所以他去街上呢，就是去带一些被遗弃的孩子，他就带回家来。那些孩子受到的伤害是很大的。因为那些孩子一方面他们不是肺结核就是长大麻风，因为是长大麻风的孩子，那所以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病，另外呢他们受了很多的伤害，因为他们是被父母不要的，然后呢他们有的是在街上去跟人家这个要饭，或者挨家挨户去要饭，可是呢却被人家赶出来所以他们受到的惊吓是很大的。安童牧师说他们这些孩子呢，有时候那个半夜就会吓醒，就从小他们是真实被丢掉不要的，而去要饭又被人家拒绝了。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受的伤害像他们印度的这些孩子被遗弃在街上的所受的伤害这么大。那他们受的惊吓是很大的。他刚带领回来的时候呢，安童牧师会请一个医生来检查他们的身体。那医生就发现他们有这个病那个病那个病，那个医生就会开药给他们吃。那他就叫安童牧师说每一天一天三餐，每天都要给他吃一颗，按时的给他吃药。等到第二年呢，那个医生再来的时候再检查，就发现这些孩子病都好了， 那个身体的病都好，惊吓还不见得，那个惊吓有的比较快得医治，有的慢一点，好，那但是他们身体的病，哎，怎么一个个全都好了？好，那他这个医生就称赞安童牧师说：“啊，你一定是很尽责任的哈，很听话，都是很尽责任的，把药喂给他们吃的哈。”他说没有，他说我一颗药都没有给他们吃，我就是一天三次为他们按手祷告。他没有给他们吃药，他是一天三次为孩子按手祷告。好，就这样子一直的为他们祷告，一天三次按手祷告来代替那个药。神的药比那个世界上的医生给的药更有效，就是借着这样为他们按手祷告，一年下来他们一个个的病都好了。好，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当中一些做父母的，你有时研究好多有关孩子这段时期是会有这个现象，那段时期会有那个现象，好，那你知道为什么，你只知道为什么，那你知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会有这个现象，那你该怎么帮助他？啊，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把我们的孩子分析得很详细，我们就觉得啊好过瘾，我现在很了解孩子，很了解孩子，对，那你怎么来教养他？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建造他？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需要知道撒旦一直在抢夺我们的孩子，撒旦他来了就是要毁灭，他就是要毁坏，他现在越到他的日子满足的日子的时候，他越往下面的去了，本来是大人，现在越毁坏到青少年，青年人接着是青少年，再来是孩童，他用各样的方法，你知道孩童小孩子有的就要去买一些糖果，那个糖果一打开那个包装纸就一些黄色的图画在那，所以魔鬼他非常努力的要来玷污你的孩子，你只了解你的孩子这个时期是反抗期，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受了什么伤害，受什么伤害，那你怎么医治他，你怎么帮助他？有一位至大的医生他要来医治他，有一位创造你的孩子的神他要来建造他，可是他要透过你，透过做父母，父母就是孩子的守望者，你需要为他守望，谨守的仰望神，保守他一直在神的里面，而且要为他一直仰望神，为他一直仰望神，仰望神来做工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做父母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从孩子小时候就要常常为他祷告，常常为他祷告来建立他。好，那不是只是会唠叨他这件事那件事，我知道有很多父母他会为孩子祷告说啊，帮助我的孩子这明天考试可以考得很好，让他可以都得到 A 哈，让他不要得 C 哈，啊，你会为他的这种祷告啊，生病了比如说啊求你让他的发烧赶快退掉哈，啊，说啊求你让他不要总是要染头发啊，说啊求你帮助他不要留长发啊，帮助我的儿子不要留长发啊，你就为这些事情祷告。可是留长发跟染头发这个对耶路撒冷在他身上建造有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很大关系嘛。你最重要要为他祷告的是为他的里面有没有来爱主，对神有没有兴趣来祷告。所以我就发现说，如果我们父母你不懂得去念那个以赛亚书62:1-7，你不懂得反复念去摸到神的心意，你会在那打赢了很多的战役，你却失去了整场战争。因为你为孩子的这件事祷告，为他主啊求你让他不要一直想要去买溜冰鞋哈，主啊你让他不要什么，你就为一些小事情在那祷告，东西事情他的外表，因为这些事是最碍你的眼的， 因为这些事是最让你没面子，可是你却没有看到他灵魂的深处是一个空的，没有神的话语充满在里面，没有神的荣耀丰富自由在他的里面，你却没有看到他这个贫穷。很多父母花了好多的心力研究很多的营养学，怎么样来让我的孩子长得健康，哇，胖嘟嘟的，好，可是他里面的灵魂饥饿的像枯骨啊，因为你都没有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你有一直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还有一直用你的祷告来让圣灵来浇灌在他身上。那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父母们需要知道，我要赢得整场战争是最重要的，就是他里面要丰富起来。好像有一位牧师，他就是很聪明，好，他的孩子呢到了青少年留长发，好，那他也说过了，可是发现说没有效了，他就接纳这个孩子，好，那就不再说了，不再唠叨。然后他不只是停在这里，我们很多父母已经不错了，就会停在这，我不要再唠叨他的长发了，好好，儿子留长发，好，不再唠叨他，好，我没面子就没面子，父母做到这一层已经算是很不错的父母了，对不对？但是这孩子是消极，你还要积极的。这个父亲呢，他就为每一天都来为这个孩子祷告，他们夫妇每一天就跪在主的面前，啊，为这个祷告，说神啊，求你让这个孩子可以荣耀你，啊，神啊，你要磨塑他，照着你的心意来建造他，磨塑他，使他成为合你心意，可以侍奉你的器皿。他就是这样每天这样为这个孩子祷告。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孩子本来是被父母、被教会觉得好像很头痛的人，可是他成为一个宣教士，他到台北去宣教，他成为一个那样子被神用，而且他对于那些在那里苦难的人，他充满了爱。所以弟兄姊妹，你在看见你的孩子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时候，你不要再是用唠叨的，而是用为他充满了爱的祷告，充满了爱的祷告。好，每一天为你的孩子祷告，他充满爱，你不要在祷告里面一直教训他。好，主啊，叫他要乖一点，主叫他不要这么顽皮，主啊，叫他功课能够认真一点去做，主啊，叫他能够早点睡觉。你不要说祷告这个。你要去建造他，你每一次为他带早的时候，你要先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这么爱，比如说他叫David， 好，主啊，叫 Peter， 主啊，求谢谢你这么爱 Peter， 好，主啊，谢谢你，你上次以前就拣选了他，好，父啊，你这么爱 Peter， 你爱他比爱你的独生爱子还要爱。好，父啊，你这么宝贵 Peter， 谢谢你把 Peter 赐给我们，好，我们也这么宝贵，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孩子，好，主，谢谢你，你要让他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被你使用的器皿，你让 Peter 一生爱你荣耀你，好，让你能够从 Peter 的身上得着心满意足，好，好，主帮助我做一个尽责任的父母，好，帮助我知道怎么来服侍 Peter， 好让 Peter 能够快每一天那么快乐，好让 Peter 每一天可以更认识你，好让 Peter 每一天可以更起来爱你，好渴慕你，而且让 Peter 可以成为你的器皿，去带领很多人来认识你。你常常用积极的话去建造他，好，主就会这样做工在你的孩子身上。另外，做太太的是先生的守望者，做先生的是太太的守望者。好，那你需要很忠心的为你的另一半祷告，你不要只是看他不舒服的地方，看他那个很不属灵的地方，然后越看越气。 好，他觉得他没有希望了。好，你叹气，你责骂，你唠叨，都不会有什么很大果效。最重要就是你为他祷告，而且要充满了信心的祷告，充满信心祷告。好，那除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家人祷告，好，我们要为教会祷告，因为神的心意在教会，神的心意在教会。好，我们每一个人是做耶路撒冷圣城的一块活石。好，神要把这块石头呢，本来那么粗糙，好，那样充满了属地的，神要琢磨琢磨，成为属天的金银宝石的，然后去把它放在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里，它该放的位置。好，那我们应该为我们的肢体，还有人这块地还没有归神，他的心没有归神，神没有办法琢磨他，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好像这个耶路撒冷圣城不会这里缺少一块，那里缺少，那里又破一个洞，需要为这个祷告。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我想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哈，在诗篇三十五篇，诗篇三十五篇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诗篇三十五篇十一节到十四节。
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
好，谢谢大卫哈，大卫他不只为神的国祷告，他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好，而且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十二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骨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好，再祷啊，除非我们先学会为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祷告，为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些祷告，啊，这些肢体祷告，否则你怎么有办法为那些那个凶恶的见证人来祷告呢？好，那可是大卫他就是这样为他们祷告，而且是那么诚心的祷告。他说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是吧？代祷所带来的祝福何等的大。那个有一位姊妹，她自己呢已经很不容易，因为先生带着孩子离开她。好，那所以她自己她可以活在一个我就是非常可怜，我需要很多人来关怀我的光景。可是他没有，他就在这样的光景，先生带着孩子跟他离婚，离开他，所以他变一个人住在家中。好，照道理说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人，可是呢，他却想到周遭也有一些很可怜的家庭。好，有一些家庭呢，他们也是夫妻或者跟孩子之间有很大的痛苦，很大的不容易。好，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就愿意来为这一些可怜的家庭祷告。好，那她就每一天进食两餐，早餐跟晚餐。好，这姊妹是一个上班的姊妹，那她就只吃中餐。好，那这样子进食来为这些可怜的家庭征战祷告。他说当他祷告到第四天的时候，第四天那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他说他在睡觉，他就梦见他整个的身体好像气球一样，哇，头上的好大好大，比他自己这个人大出好几倍，像一个气球一样，头上那么大。然后神就给他看见，因为呢他在教会里面有服事，好，所以服事呢就会在服事里面总是同工之间会有一些摩擦， 好，那可是他都没有说，好，没有说呢，就这样囤积起来，好，囤积起来，那就会囤积了一些苦毒在里面，那每天日子也很忙，好，就继续在过日子，好，可是呢，他当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就要来清理他。神要先来清理他，那神就让他看见他里面的苦毒哈，就那个胀到那个像气球这么大哈，就是说他那个苦毒所产生的那个老自己哦，哇，这么大这样子哈，然后就一句话说，吐出黑暗，好，吐出黑暗，好，所以他就开始去认罪哈，去为这些跟他在服事中有摩擦的这些在他里面的不满啊，一样一样求神赦免他里面的苦毒，而且去饶恕对方，好，然后就这样跟神认罪，然后那个气球就这样子乱气这样子哈，然后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哇，他就对神充满了感恩，他就在那一直的感谢主赞美主，他就明白，他说原来我在为别人祷告，神就先来祝福我，神先来清理我这个内心，好，让我先洁净，神先来洁净我，让我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能够更有全能的去为别人代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说，哎呀，要花时间去为人家这个祷告，为了那个祷告，而且很枯燥乏味，好。那为他这个事，为那个事，要花时间，花心力，好，那可是呢，在神的眼中何等宝贵，神要先来祝福这样的人，神要先祝福这样的人，好，那否则他说，如果我没有去为别人代祷，好，我没有这样付代价，还尽职的去为别人代祷。我这个里面囤积黑暗还不知道囤积多深，囤积了多大，那而且越久会越麻痹，越久你的灵性就越麻痹，越死亡了，好，那所以他对神就充满了感激，好，那以前呢，他说他都因为为了要早上起来等候神，所以他的睡眠呢就整个少了很多，齁，从他开始听这边的录音带以后，他开始操练过一个内在生活，他的睡眠就少了很多，可是他很稀奇，说他的体力更好，齁，但他以前一定要睡七八个小时才够的，可是现在神可以让他睡那么少而体力更好。好，那他以前呢，不但晚上要睡多，他中午还要睡半小时到一小时，好，因为他体力就常常觉得很弱，好，可是呢，他现在中午的半小时到一小时，他就是拿来祷告，可是他精神体力都更好，啊，他充满了感恩，而且他就这样子的带祷一年多以后，神把他的先生孩子带回来。最重要不是说结局这样，而是最重要，这一年多神把他自己的国度荣耀更多的建造在这个姊妹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代祷，当我们那样尽心竭力的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知道吗？神就要先来祝福你。好，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第十章有三个地方呢，天使都称但以理是什么？大蒙见爱的人，哈，称但以理是大蒙见爱的人，为什么？为什么称他是大蒙见爱的人？因为但以理那样子的爱神的国，在旧约的时候，但以理他每一天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好，那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呢，就是讲到他爱神的国，他关心神的心意。那今天呢，在希伯来书讲到，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好，那所以呢，只要有人爱神的国， 关心神的需要，愿意摆上自己做一个祷告的人，愿意靠着圣灵一直来为耶路撒冷，为这个新耶路撒冷祷告，就是一批人，一批神所买赎来，神心意在这批人都要一直要建造的。好，如果有人愿意摆上自己一直来为这个新耶路撒冷祷告，直到神能够得着他的居所，好，直到神能够得着他的心腹，直到神能够得到一个无瑕疵的教会，直到神能够得到一个那样子荣耀的新耶路撒冷。一个人愿意这样摆上自己来为这件事情祷告，他一定是大蒙眷爱的人，一定是蒙大蒙神眷爱的人，是神特别喜悦的。为什么？因为神需要他，神太需要这样的人。因为很多人都只是跟神要这个祝福，要那个祝福，可是太少人愿意摆上自己来为神的心，神心所迫切的事来祷告。好，那神需要这样的人，神的他的永恒的计划才能够做成，神的工作才能够成功，直到他能够找到有人愿意这样子来为这个新耶路撒冷祷告，为这块地身为有夫之妇之地祷告，好，让神的心可以得满足的。那我们好不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好，一定要有一个，每一个家要有一个家庭礼拜。即使你是单身的，你们几个住在一起，你们也可以有很简短的家庭礼拜。每一个家有家庭礼拜，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来祷告。好，你每一天就是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你刚开始时间不用长。好，但是每一个人，如果你能够花个十分钟，每一天十分钟来做代祷的工作，好不好？每一个人，你做得到吗？每一天花十分钟来做代祷的工作，好，那神的家就要复兴起来，神的家不能不复兴起来。十分钟，你每一天给自己找十分钟，就是不是等候神。等候，你也可以等候神完了以后，你就开始来祷告，来代祷，做代求的工作，十分钟，那是一个工作，那是一个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呢，是到永恒里都继续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祷告。好，代祷呢，这种服事，它所带下来的各种奇妙的经历，还有令人兴奋的事，是远超过笔墨所能够形容的。虽然是一个付代价的，可是你日积月累的做，日积月累的做，只要你愿意这样花时间在神面前去做，你会发现圣灵就会越来越带领你知道怎么祷告。好，穆恩德烈写了很多有关祷告的书，有人问他说，啊，穆恩德烈啊，那如果你用一句话来形容有关祷告的书，你要总结一句话，你要讲什么？他说 take time， 因为祷告最重要就花时间了。你可以读很多有关祷告的书，你可以听很多祷告的见证，多奇妙的见证，但是除非你花时间去祷告，否则你永远不会经历。就是花时间，花时间，你只要愿意花时间真实来学习祷告，神就会开始带领你知道怎么祷告。好，那每一家这样子，好，每一天有十分钟真实来祷告，来代祷。好，那另外呢，我们的书房我请 Josephine 买了一些这个小小的代祷布，祷告布。好，那也许你已经有了，你就用你的。好，如果你都没有，你也可以去买一本来。好，那一个小小的一本，很方便，你可以放在口袋里。好，那你把你固定要为哪些人祷告，哪些事祷告的，可以写下来。好，然后什么时候成就，你写下来，你就会一直经历我的神是那么又真又活的神，他等着在垂听我们的祷告。 多少痛苦白白受，都因为来到主恩座前求。好，那我们祷告不要只停留在都只是为我的家祷告，你一定要扩大你祷告的度量，你去为神的国祷告，为神的家祷告，为教会，特别为传道人祷告。好，那像那个 Larry Lee， 好，那他写了书与主警醒片时哈，那个 李拉瑞牧师，好，他说在他主日崇拜，他每次要讲道前，他一定要全体先为他祷告。那我听了他这个以后，我才敢开始来请求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否则以前我都不好意思。好，那我发现属灵的事是不能不好意思的。好，而是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重要的。那确实是，我觉得他这个是很有道理。如果你就是礼拜天到了，你就是来固定的礼拜天那个时间，你就会开车来到教会，就坐在那里，你就会得着很多的。但是如果你每个礼拜天晚上或礼拜天早上，你就已经先祷告，主耶稣，今天你要高摩我们的牧师，你要高摩讲员，你要借着他向我的心说话，主耶稣，你要光照我，借着讲台的话指出我里面有什么蒙蔽，我里面有什么拦阻你的，主啊，你也借着讲台的话来喂养我，建造我。好，所以你要先来祝福讲员，你要来祝福他，你要把当说的话赐给他，好，你要祝福他的身心灵，好，你要这样子先来为这个祷告，你就发现你来，你就发现你一直在吃，你一直在得着，也就是每一样你所要得着的属灵的事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付代价的，没有一劳永逸的。那你会发现我们每个礼拜六的祷告会，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祷告，以至于呢到礼拜天的时候，他就发现礼拜六这样的祷告主都一直在垂听。如果你从来没有去劳力，用祷告来劳力，去劳力的祷告，你永远不认识神。神做再奇妙的工作我也不知道，只是今天碰巧圣灵浇灌我，今天碰巧哎呀我的病得医治，那是别人在为你劳力耶。但是神需要有更多人加入代祷的行列，让神国那个祷告的勇士更多来为他得国。好，这样的劳力在天上一直被记录下来，好，在永恒里面是算得数的，是最重要的服事。好，那另外呢，好不好，我们每一个小家有一个祷告网，就是我们的家长呢可以把小家的名字就是秩序的排列出来，那个祷告网的秩序就发给每一个人，所以小家当中某一个人家中发生一些紧急的事，或者有一些事需要祷告的，他就打电话给家长，然后家长就自己先跪下来为这个祷告，祷告完你就开始打电话给下一位。好，那下一位一接到电话呢，你接到电话不管你在做什么，你先放下电话，你就先到房间去跪下来为这件事祷告，你祷告完了你就起来再去打电话给下一位，好不好？除非那件事是非常紧急的，例如有些人紧急住院，或者他难产，那个非常紧急的，你就先打给对方，你再去祷告。那我觉得如果每一个小家有这样一个祷告网，每一个小家的人都被保护，被保护，被一个保护网圈住，也被一个爱的网圈住。好，在祷告里最容易同心，还有借着我们为别人代祷，我们的爱最容易产生，神的爱最容易产生在我们的里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实在没有爱，因为我们的父母也没有爱，所以大部分人呢就是我们都没有爱，但是神是爱，那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爱的泉源在我们里面，可是这泉源从来没有流出来过，怎么流出来呢？借着我们的祷告， 借着我们的代祷，借着你去为别人代祷呢，就好像一直在汲取你里面那个爱的泉源。你越常为别人代祷，哎，你里面那个本来就蕴藏在你里面的这个爱的泉源，因为神就是爱，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有爱的力量的，我们应该有爱的能力的，我们应该有爱的资本的。当你代祷的时候，这个就用到了，这个资本就产生功效，这个泉源就被吸引出来，吸引出来了。好，那我们借着这样子，每一个小家就更在爱的网子里面都被圈住了。好，那所以好不好，请每一个小家长你这样去做，好，每个人一张，这样你才不会每次来小家又回去，对其他的肢体也不认识，新来的也不认识。好，那我们借着祷告，你就发现邻里越亲越相爱。另外你自己在家中的祷告，好像我们后面有这个我们的名册，好，有名册教会的通讯录。好，那我有一段时间是每一天把通讯录每一个名字都祷告过，每一个名字念过一遍，然后一起把它带到施恩的宝座前。好，那是有一段日子我这样做，但是我最近的这一段日子呢，我就变成觉得说这样子祷告的比较不彻底，所以我现在是变成一天一念。好，就后面的那个通讯录，我就一天为一念祷告，第一天为第一念，第二天为第二念，一个一个的祷告，那就可以为他祷告的详细一点。好，那所以这个身为牧者，有时候人那么多，我实在没有办法一一去认识你们，但是我们一直在训练小家长，传道人去关怀你们，那但是我自己就是用这个祷告来为一个一个的这样子祷告。那我觉得我们的小家长也这样子的去祷告，为全教会，你如果这样一面一面的为他们祷告，你对肢体，有时候你一碰见问他什么名字，哦，马上很熟，我知道，我也为他祷告过。好，那你才会认识所有的肢体。当然永远好像肢体神给我们一个爱的家，我们都没有去认识我们的肢体，也没有去享受这个家的温暖，家所能够带给你的恩典，你需要基本最基本的借着祷告去认识他们。也许我们有人总是不知道来如何服侍神，好，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来到教会，他也觉得很得着益处，好，得着帮助，好，就觉得不知怎么来回报，不知怎么来回报神的家，怎么来服侍神。好，但是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做一个守望者。好，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守望者。通讯录你可以拿来祷告，你可以为你的小家祷告，但是每一天很基本的，你可以为牧师跟传道人祷告。 Martina 跟敏文，他们两个也是很忠心的传道人，你可以为他祷告。好，还有钟燕在我们当中都做实习传道，好，我们也为他祷告。好，那这样子呢，你就发现你越为他祷告，你就发现你得着的越多。好，你的牧者传道人，你为他祷告，他从神得着的越多，他就越多可以去喂养跟供应百姓。好，那小家里面也是，小家的家园要为家长副家长祷告。好，那让家长副家长就更从上头被建造，得着更丰富，他就可以供应小家的家园越丰富，好，越有常常从神来的恩膏带领。好，那我就觉得这样彼此借着祷告，彼此就在爱里面合一。好，那我盼望给大家的这个功课好不好，大家去做，好，你就发现你的生活生命会开始不一样，一个家一个家都会被建造起来。我们的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主，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
我祷告上帝对着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我们教会里有多少的家庭里面的那个大山，真的借着这一些付代价的代祷勇士们这样祷告，那个山这样被挪移掉，许多的家庭这样被建造起来。那我们是应该来的，我不会走一步。那我也加入代祷的行列，成为帮助别人把山挪移开的一个代祷的勇士。